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一封短信，来自于亲爱的汤弟兄。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C.S. Lewis所写的《开斯平王子》，是纳利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啊。我们今天会接续看完第二章，还要进到第三章。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汤弟兄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也是汤弟兄在家书中提到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歌，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汤弟兄哦。感谢主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刘也谢谢你，有你与我同行走过春夏秋冬。一起来听这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陪我，安慰我，怜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汤弟兄的家书是一则短信呢，在短信当中提到呢，已经收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那么在11月的时候收听到《马与小孩》这本书开场的时候，这一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觉得非常的喜欢，希望刘文能够透过短信转发哦。有关这个部分呢，刘文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有过多次。的说明了，无论是书啊，电子版的书，又或者呢啊，是节目当中呢啊，这些书的一些部分内容啦，或者是这些诗歌呢，刘文都没有办法呢在电邮或者是在短信当中再转发的。一则呢这些都是有版权的，再来呢就是刘文都是用纸版的书呢，20多年来都是一样啊，都是用纸版的书来跟你分享，我手中并没有电子版。那电子版呢也是有版权的所有，所以也是无法转发的。那另外诗歌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电邮和短信转发这些诗歌给收音机旁或者是电脑旁手机收听的书香家人听众朋友，请汤弟兄见谅。如果你在节目中听到哪一首诗歌觉得非常的喜欢呢，你也可以跟汤弟兄一样，写信来给刘文，刘文会安排我觉得适当的时间再重播这一首诗歌的。好，再次谢谢汤弟兄的来信，也谢谢你问候所有的电台的这些同工，也愿主加倍的赐福给你，也欢迎你继续来信保持联系。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四个主角，四个小男孩呢，兄弟姐妹又回到了纳尼亚了。这一回他们有什么历险呢？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二章《古代宝藏》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三章《矮人》，一起来读这一本《开斯平王子》。彼得说，我们必须把礼物带出去。他所说的礼物是很久以前在纳尼亚过某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和露西、苏珊得到的馈赠。这些东西他们看得比全世界都珍贵。爱德芒没有得到礼物，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他自己的过失。你看过《狮王女巫衣橱》那本书就会知道了。彼得的提议他们都同意了，于是就顺着甬道走到宝库另一头的墙壁前面。不错，那些礼物还挂在那里。露西的最小，因为只是一个小瓶子，可是瓶子并不是玻璃，而是钻石，里面仍然是大半瓶神奇的万灵药水。这种药水差不多可以医治任何创伤和疾病。露西没有说半句话，非常严肃地从墙上取下瓶子，拉开皮带挂在肩上，再次觉得以前挂瓶子的老地方又有了原来的东西。苏珊的礼物是一张弓和几支箭，此外还有一个号角，弓还是原样不变地挂在那里，象牙箭袋里也好好地插着箭。可是露西说，哦，苏珊，你的号角呢？哦，糟糕，糟糕，真糟糕。苏珊一连说了几个糟糕，翻着两只白眼想了一阵，才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了， 在这里的最后那天，我把它带在身上，和你们一起去猎幸运白鹭。当我们误打误撞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是说回到英国的时候就没看见了，想必就是那时候丢掉的。爱德芒万喜地吹了一声口哨，这真是一次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那是一只有魔力的号角，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只要一吹起来就必然得到救援。爱德芒说，在这种地方有那种东西，说不定就大有用处了。苏珊说，不要紧，我还有弓箭。说完他把弓箭取了下来。彼得说，苏珊，看看弓箭坏了没有。可是不知道是否由于这宝库中的空气里有魔术呢，或是别的原因，那张弓仍然完整无恙。游泳和射箭本来是苏珊当年的两件拿手本领，转眼间他已经把弓弦扣上，并轻轻拉了一下弓弦，咚，全屋子里回荡着这弹出来的弓弦声。同时这阵弓弦声把孩子们的心思带回到往日的情景里，远胜过至今所发生的事故，所有的那些战斗、狩猎以及宴会都一起涌进他们的脑子里来。然后他把弓弦放掉，把箭袋挂在身边。再其次是彼得，他也取下了他的礼物，那绘画着大红狮子的盾牌和那一把王者之剑。他吹拂上面的尘埃，又往地板敲击好抖去击尘，然后才把剑配在一边，一手握住盾牌。起先他还以为宝剑会锈在刀鞘上拔不出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只看他敏捷的一抽，就把剑抽出来捏在手中，在手电筒的光线里闪耀。他说，这就是我的雷丹剑，我曾用它杀死过那只豺狼。他语音里带着一种新的调子，其他三个人觉得他又是王中之王彼得了。大家待了一会儿才想起应该节省一点电池，他们在爬上楼梯，好好的生了一堆火，就紧挨着身子躺下来取暖。地面很硬，很不舒服，到头来还是睡着了。在露天底下睡觉最糟的是醒得特别早，而且醒了之后就非起来不可，因为那么硬的地面实在是睡得不舒服。如果你除了苹果之外就没有吃东西当早餐，加上你昨晚又刚好吃过一顿苹果晚餐的话，那真是糟糕透了。露西说，这地方早晨的天色真美丽，这话倒是真的，不过她说完之后就好像再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这时爱德芒说了一句彼此有同感的话，别无办法可想，我们只好离开这个小岛。他们到井边喝水，又捧起水把脸胡乱洗了一下，就沿河而下回到海边。海峡把他们与大陆分开，他们只好望着出神。爱德芒说，我们势必要游泳过去了。彼得说，对苏珊来说倒是毫无问题，苏珊在学校里曾经多次得过游泳冠军，不过我们几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是指爱德芒和露西，因为爱德芒在学校游泳池里游一个来回都不行，至于露西则几乎一点人也不懂。苏珊说，虽然如此也很可能有激流呢，爸爸说过在一个毫不知底细的地方游泳是最不聪明的。露西说，可是彼得，你听我讲，在家里我知道我不懂游泳，我是说在英国，但是很久以前，假定那是很久以前，我们在纳里亚做王的时候岂不是都会游泳吗？那时候我还会骑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你以为？彼得打断了他的话说，哦，那时候我们是大人呢，我们在纳利亚统治了很多年，学会做种种事情，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不是又回复到我们正常的年龄了吗？爱德芒惊叹了一声说，哦，他那种语调使得别人都停止谈话，想听他说些什么。他说， 我刚刚把所有的事情想通了。彼得问，想通什么呢？爱德芒说，嗨，整件事的原委啊，昨晚还一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那件事，就是我们才刚离开纳利亚一年，而从现在种种迹象看来，好像开培拉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人住过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知道吗？嗨，你们还不懂，你们晓得，不管我们在纳利亚住多久，我们一经过一出门回去的时候，好像一点点时间也没有耽搁呢。苏珊说，快快继续讲，我已经懂一点点了。爱德芒继续说，意思就是说，一旦你离开了纳利亚，那么纳利亚的光阴是怎么样过去的，你根本毫无头绪。我们回英国只过了一年，而纳利亚的时间难道不会过去几百年吗？彼得说，我的天哪，爱德芒，我相信你想对了。这样说来，我们住在纳利亚的事真是几百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又重回纳利亚来，这情形倒好像我们是十字军的战士，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古代的不列颠人又回到今天的英国一样。露西说，要是他们能够看见我们，那多有意思啊。其他三个人就嘘警告他，看，把他的话打断了，因为这时又有了新的发现。对面的大路上，右边不远处伸出来一个海角，上面全是树木，他们断定海角的那边就是大河的出口。这时一艘小船正绕过海角，沿着海峡向他们划来，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正在摇桨，另一个坐在船尾，手里抱着一捆扭着而且会动的东西，看样子好像是活的。那两个人的模样像士兵，戴着头盔，身上穿着闪闪发光的锁子甲，脸上长满胡须，表情冷酷。孩子赶快从沙滩上退进树林里，连一个指头也不敢摆动地注视着。当小船快要滑到孩子们对面的时候，那坐在船尾的人这样说，行了，班长，在他脚上绑一块石头好吗？另一个吼叫说，用不着，再说也没有带石头来，只要把绳子绑紧，不坠石头也够把他淹死了。说完话，他站起身把那捆东西举起来。彼得这时看得很清楚，那东西真是活的，事实上还看出那是一个矮人，手脚都给绑住，他还尽可能的拼命挣扎。然后彼得耳边咚地响了一声，只见那士兵把手臂一松，矮人掉落在舱板上，士兵自己也掉进水里挣扎着逃到对岸去了。彼得心里有数，这是苏珊的箭射中了那人的头盔。他转身看了苏珊一眼，只见他脸色苍白，弓弦上已经扣上了第二支箭，不过这支箭再也没有用上，因为另外一个士兵看见同伴逃走，他跟着大叫一声，跳出船，逃进陆地树林中消失了。彼得喊叫，快点，不要让那艘船飘走了。他和苏珊两个人纵身跃进水里，向着小船赶去。水虽然越来越深，但还没有淹到他们的肩头，手臂就已经到了船边。不久，两个人已经把船拖了靠岸，并把矮人抬出来。爱德芒便忙着用他的小刀割断绑在矮人手脚上的绳子。彼得的宝剑也许要利一点，不过做这种工作用长剑非常不方便，因为剑柄以下的任何地方都不是可以用手去握的。最后矮人自由了，他坐起来揉一揉膀臂和大腿，叫喊说，好吧，不管你们说什么，你们的样子总还使我不觉得你们是鬼怪。和大多数矮人一样，他的个子也是矮胖异常，胸肌发达，就算他站立起来只有3尺左右高，整个脸上除了像鸟嘴一样的鼻子和乌溜溜的一双眼睛之外，满是胡须和红毛，只露出一小块面孔。他继续说道，好吧，不管你们是不是鬼怪，我还是照样非常的感激你们，因为你们救了我的性命。 露西问，但是为什么你总认为我们是鬼怪呢？矮人回答说，我从小就听别人说，沿海这一带树林里都有鬼怪，多得像树木一样，所以我才这么说。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处决犯人的时候，总是像现在对付我一样，把犯人带到这里来，说是留给鬼怪吃的原因。不过，我总在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把犯人留下来给鬼怪，而不是把他们淹死或割断喉咙。我从来就不怎么相信鬼怪，但是你们刚才用箭射的那两个懦夫却非常相信，要他们带我来这里处死我，他们比我还要害怕呢。苏珊说，哦，所以他们就开溜了。矮人说，啊，你说什么？爱德芒说，他们跑了，跑到大陆上去了。苏珊解释说，我并没有存心把他们射死，你知道吗？他不愿意别人说他连这么近的距离都射不中。矮人说，啊，那就有点不妙了，除非他们为了面子问题不吭声不吭气，否则以后还会有麻烦的。彼得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你淹死呢？矮人愉快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危险的罪犯，不过说来话长，此时此刻我想你们会邀请我和你们同进早餐，是不是呢？你们不晓得，一个等待处死的人，他的胃口才叫好呢。露西忧郁地说，我们只有苹果。矮人说，总比没有的好，不过比吃新鲜鱼还要差一些。看来好像要反客为主，由我来请你们吃早餐了。我看见船里有一些钓鱼的工具，可以钓点鱼来吃。不过我们应该先把船划到岛的那一边，我们不想让大陆那边来的人看见这条船。彼得抱愧地说，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点的。四个孩子和矮人一同走到水边，多多少少费了一点劲才把船推进水里，然后再一起登上船。矮人马上就要做事，可是船桨太大了，当然不适合他用，于是由彼得划桨，矮人掌舵，沿着海峡往北行，然后转东到了岛的正北端。从这里看出去，可以看得见大河的河口以及河那边的海湾海角。他们心想，已经认出一点旧时的样子来了，可是那些从他们那个时代起就长起来的树林，使他们看起来很多地方都不相同。当他们滑行到岛东边靠大海的一面以后，矮人就专管钓鱼，钓了很多很像彩虹一样美丽的花鱼。他们还记得当年在开培拉的时候也吃过这种鱼。等到钓得差不多了，他们就把船划到一个小港湾里停下来，拴在一棵树上。那矮老头是个很能干的人，说真的，即使你遇上的是坏矮人，他还是能干的，我就没有听说过矮人是傻子。他把鱼剖开洗干净，说道，好了，现在我们只缺木柴了。爱德芒说，我们弄是弄了些木柴，可是还堆在城堡里。矮人低声吹了声口哨说，我的老天爷啊，这么说真的有一座古堡吗？露西说，现在只是废墟了。矮人脸上露出非常稀奇的表情，依次注视了他们四个一阵子。天晓得，他才说出这么几个字就咽住了，跟着换了一种口吻说，没有什么，吃早餐要紧，不过在我们继续往下谈之前，你们能不能够老老实实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活着啊？你们确信我还没有淹死吗？我们该不是鬼怪相聚吧？他们又一一向他提出保证之后，才使他相信。跟着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鱼带着走，没有串鱼的东西，也没有篮子，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利用爱德芒的帽子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戴着帽子来。如果现在不是饿得难受，要用帽子来装鱼，他不大叫才怪呢。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就已为你我而预备。
我们今天从开斯平王子这本小说当中看完了第二章古代宝藏，也进到第三章矮人，孩子们取出了当年在纳尼亚的宝物，也遇到了一位本来要被处死的矮人。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开斯平王子》。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